期间。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八节到十三章的第六节，我们请江莹姐妹。
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二章十八节到三章六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儿。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这是圣经读毕。
大家早安，那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一起聚在这里。主啊，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啊，就求神你真的自己来保守，让我们在读的时候，在想的时候，真的可以对我们的生命造成改变。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有你来的智慧来明白这段经文，也求你帮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愿意遵从他的旨意，可以行在把这些我们听到的学到的都行出来。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个这个报道说，就是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有一个例子，那他碰到一件事情，这个航空公司就是有一些以色列人的领袖，或是他们比较保守派的这些政治家，他们要求这个航空公司做一件事，要更改航线，因为他们有一班往有那个往纽约的航线里面会经过一个墓地，就是墓园啊，然后所以有些乘客呢就会说，我在飞机上，我希望我用塑胶袋把自己包起来。然后尤其是当这个飞机经过这个墓地的时候，他希望用那个很大的塑胶袋可以把自己包起来。很奇怪，对不对？那 原因是因为呢，以色列的传统有一项规定，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规定说，一个祭司或者祭司的子孙，当你进入这个墓地墓园的时候，就是摆死人的安放死人的地方，你就是不洁净的。所以有一个有一个他们的领袖就说啦，这个不洁净呢，不只是在墓地的范围，甚至上面的地方也都算。所以呢，他们就说，你就算是飞过这些墓地的上空，你也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说啊，我要把自己包起来，就可以隔绝开来，就不会不干净了。可是这个航空公司的人都很不赞成把他们包起来，因为安全的关系。到最后呢，这个以色列航空就决定要更改它的部分的航线，它从墓地的这个南边飞过，不要直接从墓地上面穿过去。但是机场人员也说，你没有办法保证这些机师，这个开飞机的人呢，不会去切过这些墓地的一些角落，所以还是有些人就很担心啊，就说不想要通过这个墓地啊，那他们就会搭就是转机坐其他的航班到纽约去。这个新闻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但是这个真的是就是从耶稣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的写照。他们就是非常的注重这些条仪跟礼文，在安息日的这个条例上面有大概39条，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是我看了一下真的是不太敢相信的。那你可以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种人除了耶稣，有一种人常常出现在经文里面，就是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呢，是当时的律法家，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想要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你就会去问他们。所以在当时他们有比较高的宗教上的地位，但是他们这一群呢，是很用蛮极端的方式看待神过去这个旧约的律法。他们建立了许多的传统，他们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细节上面都设立很多的条例，他要人遵守。他们本来的目的是好的，是希望说人能够完全的遵照神的意思来做。可是在这几段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们跟耶稣就有很多的冲突。那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到底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神希望人做一些什么。像之前那个飞机的例子来说，神真的希望人这样子做吗？还是什么是我们人真正的需要呢？为什么法利赛人觉得人的需要跟耶稣觉得人的需要有那么大的不同呢？我们现在先从第一段来看，就是18到22节，在这里看到呢，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他们进食，然后他们就跑来问耶稣了，说我们进食，但是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呢？因为在当时进食对他们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件事，他们也意思就代表说，耶稣啊，你的门徒不进食，这是你的责任，因为你这样子的教导就是不正确的。所以他们的目的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们的目的不是真的想要知道进食的原因，而是希望借着进食这个方式，这个问题来能够去控告耶稣。进食其实在圣经里面有提到的进食，它不是用来强迫的，而且他也没有说你一个星期要进食几次。但是法利赛人呢，很会去为自己加添一些东西，让人家觉得他是很虔诚的人。他们一个星期就进食2次，所以每个星期一跟每个星期四就进食，而且他们也要求其他的属灵领袖跟他们一样进食。在圣经里面，进食的目的大概有几种，通常跟祷告不可分的。有的时候你是为了悔改来进食，求神赦免。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是有很重大的哀痛，他们来进食。有的时候是在神面前一种谦卑自己的行动，或者是你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进食本身是件好事，是要来更亲近神。可是在这里的话，法利赛人他们就把进食当成一个每天这种条例。耶稣不是说门徒你不应该进食，因为事实上耶稣自己也进食，但是如果你把进食变成一种条例，你就很有问题了。耶稣知道他的门徒需要什么，他知道他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他将来会被人杀害，所以他知道这些门徒目前的需要不是这些仪文上的条例上的禁食，而是在耶稣还没有走之前和耶稣一起欢乐，一起在地上同在。耶稣是新郎，门徒是他的客人。我们都参加过婚礼，婚礼是一种很喜乐的情况。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摆着一个臭脸去参加婚礼，然后一桌如果有十二个人，大家都在吃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吃，然后脸很臭臭的，一直从整个婚礼就是一直到最后。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人不应该去参加这样子的婚礼，因为你真的在破坏别人的好心情，对吗？可是当耶稣在跟人家讲有关这件事情，他就是个新郎的时候，他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是这个婚礼来了，也就是说神的国因为耶稣而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不应该禁食的时候，是应该欢喜快乐的时候。但是法利赛人听到这些，他还是死守着自己的教训，他们的虔诚就是建立在这些错误的教训上面，他们把圣经的话上面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意思，所以他们不单单自己跌倒，他们也让别人跌倒，他们不相信耶稣说的话，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神。最讽刺的就是说，禁食是以神为中心，你的目的是要去亲近神，现在神今天自己把他的心意告诉他们，但是他们却不相信神的话，神来告诉他们怎么禁食，但是他把他们自己的意思摆在神的意思上面。你可能会问说，哎，法利赛人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在这里这一段里面也没有说到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话，可是你从他们后来的作为你就可以知道，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耶稣的话，就不会有后来有关掐麦穗的事，或者是安息日可不可以医治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所以他们会不断的试验耶稣，因为他们还是很想要害耶稣。所以耶稣接下来的两句话就告诉我们，他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教训，皮带和酒就代表这个教训是新的，是不可以摆在一起的，他们应该要接受这个新的教训，因为旧的呢是自以为意自己觉得好的这些传统应当要丢弃，而是以神的意思为依归。神的心意就是在人就是要人在他在的时候有跟耶稣同在，要欢喜快乐，这个才是人真正的需要，与神同在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今天很容易就犯了这个法利赛人的错误，我们把相对的东西当成绝对的，然后我们要求教会的人每一个人都要跟我们一样遵守，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忘记，我们忽略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宗教仪式，不管你今天是在前面，今天 Dennis 在前面带师，还是我们有主席在前面带领，还是我在这边讲道等等等等，这些宗教的仪式是为了神而存在，不是神为了这些宗教仪式而存在。人真正的需要是有耶稣跟我们同在。如果你今天在这里，你的活动办得再大，有再多的人，有再好的这些敬拜的方式，可是神不在，那你这些都是枉然的。所以你真正的需要，真正的喜乐，就是有耶稣跟你同在，是耶稣让禁食成为有意义的一件事，而不是禁食让人有了耶稣。法利赛人就是他的目的，禁食的目的是要为了亲近神，但是现在神在他们身边，他却不相信，他不讨神的喜悦。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啊，因为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经验作为衡量别人的标准。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有一段时间之后，久而久之，你就会产生出一种衡量人的标准，然后你就会把这个人呢，有参加多少宗教性的活动，来当成衡量这个人属灵程度有多少的标准。我们把这样的标准就加在别人的身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可能很热心的服侍主，但是你和主的关系不好呢？ 觉得有可能的举手。哦，可以啊，真的有可能。你也常常这样子啊。我们以为我们很努力在教会服事，哦，很努力就是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我们就可以弥补跟神不好，关系不好的地方。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自己骗自己。有的时候你越注重教会的事工，你却忽略了人的需要。这个人的需要不单单是你周围的朋友或亲人，甚至包括你自己。你可以每个礼拜都参加查经，你也可以每个礼拜都参加崇拜，你可以每个礼拜参加诗班，你可以有很好的十一的奉献，可是你跟神跟家人的关系你还是可以一团糟。我能这样说是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啊。我在神学院里面念书，我可以每天就读神的话语，我可以在神学上面努力的研究，我一个礼拜可以参加三到四次的崇拜，我每一个星期可以带一次查经，我还有每天的祷告，每个礼拜有两次的祷告聚会等等，可是我还是可以跟神的关系很糟糕，因为你把这些事情看得比神还要重要。当你在崇拜的时候，你可以只想着自己的事，在人家讲道的时候，你可以想着他这个人哪里讲得不对，讲得不好，甚至他的手势是不是有问题。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很心不在焉，当你查经的时候，你可以只有知识没有热心，当你研究神学的时候，你可以只是为了交报告和考试。你忘记一点最重要，就是神最希望我们人最需要的不是这些疑问，而是能够珍惜和神在一起的时间。其他的东西好不好，跟进食一样是好的，但是这些东西不能代替神的本身，只有神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也只有把这个你的心专注在神的身上，你才能够不成为一个当代的法利赛人。这样子法利赛人是只有敬虔的行为，却没有敬虔的内心。你接下来的两个故事，你就可以更清楚看见神的心意和人的需要。接下来一段在第23节到28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从安息日在安息日从这个麦地经过，他的门徒行走的时候就掐了麦穗。然后24节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就指责耶稣，就跟耶稣说，指责他的门徒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你有没有发现法利赛人很厉害，已经快要到无所不在的境界了，连耶稣跟门徒在走路他们都在旁边哦。所以他们真的很居心叵测，他们就是一直跟着耶稣，一直想要找耶稣的毛病，一直要想要害耶稣。他们跟上一次跟耶稣的讨论一样，他们也不是真的，就像上次他们不是真的关心禁食一样，他们在这里也真的不是那么关心安息日，我觉得他们是要找耶稣的把柄。因为在旧约其实是有法律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十诫里面也有，你们在安息日不可做工，然后在旧约如果你安息日做工是要判死刑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并没有一条说，哦，安息日的时候我不可以掐麦穗，但是有一条说安息日的时候我不可以收成，不是说不能掐麦穗，而是说不可以收成。那法利赛人呢，他们所根据的呢是他们那时代想办法要解释这些旧约的圣经所产生的很多的条例。在那个时候安息日的律法还没有完善，所以在耶稣的时代还有很多的讨论来解释这个安息日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在犹太人的法典里面呢，现在有39条有关安息日的条例，在第三条就提到说在安息日不可以收成。所以耶稣的门徒法利赛人所在这边讲的，他们可能主要犯了两个罪，一个就是摘这些麦穗的罪，一个就是打谷，就是把这些麦穗从那个壳里面剥出来这种的罪。那因为他们法利赛人相信这些条例里面呢，每一个罪只要你犯了其中的条例，每一个罪都要个别的处理。因为他们这些法律实在是很复杂，有些我真的搞不懂， 他说如果一个那种蘑菇，你知道蘑菇吗？如果你在安息日的时候把它切开一半，你就犯了安息日的罪。我真的不太明白，他们说你这就是产生了新的东西，我真的不明白。但是他们就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些条例，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告诉你去哪里看这些。但是他们真的就是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但是在这些里面呢，他们就等于是责怪耶稣的门徒，你们不守我们大家公认的这些条约。可是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会吃？他们要吃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在安息日工作破坏安息日，他们是肚子饿了所以想要吃。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看破这些经文在字面上的意思，而明白到经文后面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要有连续的心，要爱神爱人，要符合，要那个帮助人的需要。他们的心里面整天想的就是我怎么守这个守这个守这个守这个，然后整天想的就是我怎么借着这些他耶稣破坏的这些事情来控告耶稣。他们不明白说神在看一个人，看人的需要比看这个人去守安息日还要来得重要。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说，哦，大卫吃了陈设饼，第十二章在这里讲到陈设饼，每个星期是，其实在旧约里面，在撒母耳记上说有提到说陈设饼其实每个礼拜换一次。那这个陈设饼其实在献，就是在祭司献祭的时候所摆设的。那这个饼呢，换下来的饼可以让祭司去吃，所以大卫在吃的其实是已经是就是要换下来这些旧的饼，已经就是陈设过的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可是大卫跟他的跟从他的人因为肚子饿就吃了，神有没有惩罚大卫？没有。所以神那时候在那时候是看他的需要比看这些律法的条文更重要。耶稣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要定我有罪，你就是定大卫的罪了，因为在大卫那个时候他也是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十诫是有说安息日不应该工作，但是那个是字面上的意思，神的心意是要人有好的休息，能够敬拜，能够好好的敬拜神。不然的话，祭司其实在安息日有蛮多工作的，你知道吗？祭司在安息日是可以献祭的，他可以献赎罪的祭的。那如果说安息日真的一点工都不可以做，什么都不可以做的话，那祭司献祭的本身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代表说安息日的目的是要你休息，要亲近神，要敬拜神来用的。但是法利赛人却弄错了人真正的需要。耶稣跟前面一样，他没有说不可以禁食，他在这里也没有说他不想守安息日，他只是要把这个安息日真正的意思表明出来。安息日是为了人而设立的，是要人能够休养，能够生息，是神真的是给人的一个就是恩典，希望人可以休息，能够认罪悔改，能够更亲近神，而不是颠倒过来，在安息日的时候，你人的需要你可以完全都不管。话说更何况呢，这个大卫如果和跟从他的人，他都能够吃陈设饼呢？耶稣带着门徒天天的奔波去传福音，他不是更有权利在走这经过麦田的时候可以掐麦穗吃饱填饱肚子吗？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在这边我不多做讨论，但是在福音书当中呢，他通常是耶稣的自称。如果你还有对人子这个词有疑问，你可以等一下你查经的时候提出来互相讨论。当耶稣称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问题，就跟上个礼拜你记得蔡牧师在讲的经文一样讲到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对不对？谁能够赦罪呢？答案只有神可以，所以耶稣是神。在这里我就想到，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除了神之外，谁能够做安息日的主呢？因为安息日本来就是神创造的，是神设立的。当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又是他的自称的时候，他就是指出他是神的这种事实。 他的意思是说，法利赛人啊，我告诉你们，虽然你们我已经跟你讲说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人的需要，但是不管这些意思是怎么样，我耶稣都有绝对的权柄来决定安息日的一切事，不是由你决定的，因为我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安息日最大的是谁？是耶稣。所以安息日最重要的是要跟从他的耶稣，遵从他的旨意，然后你要照顾到人的需要，比你片面的遵守这些条文还要重要。我们现在今天大家都来到主日啦，这就是敬拜神的一个好日子。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见得真的了解主日的意义。今天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在路上有人肚子饿，你看到那些流浪汉跟你讨东西吃，你会怎么做？让我帮你们回答。我们大部分的人会说没有时间，然后我要去参加崇拜，我没有时间给这些人吃东西或者给他们钱。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我们跟法利赛人也没什么不一样啊，因为我们不管人的需要啊，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崇拜的仪式。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哇，我很大家在一起崇拜很快乐，可是你没有看到崇拜真正的意思。耶稣曾经说，律法最大的总纲就是尽心尽心尽力以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我们都知道，可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需要，你不管他的需要，你可以说你是跟从神的人吗？你可以说你明白安息日的意义吗？我觉得包括我在内，我们大家可能都要思考这个问题。有许多次我真的看到路边有人需要，然后我的心，圣灵也在里面跟我说应该要去看看这些人的需要，可是我就很快的走过去，当作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几个是跟我一样的，但是我想一定有。还有一次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需要帮忙，有一次他们需要搬家的时候，我就找很多的借口，我说我很忙，好，我说我要准备讲道。所以有很多时候你根本就不管人家的需要。更有的时候，当一些新来的这些的移民的人，然后他们有许多需要帮忙的地方，他们是可能来要你帮他填表啊，因为他们英文不太好啊，还是其他的东西。那我告诉你，基督徒最好的借口是什么？基督徒最好的借口就是，这些人来啊，反正都是要利用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我们帮了他们之后，他们可能马上就从此消失不见。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为了这些人帮他们填表之后，你帮他这个忙，忙完之后你从来没看过这个人吗？或者是我们国语教会，当我们要为人受洗的时候，但是你花了很多时间在栽培他，在帮助他，可是这个人的目的却是因为希望能够让移民局的官员有一个好的印象，所以帮助他的移民，然后受了洗完了之后，他可能就从此不再出现。还有说，我去拘留所传福音的时候，里面有人他不是要真的希望那么喜欢圣经，他是希望在跟你讲完圣经之后，你可以在外面帮他办一些事，帮他联络律师等等。我碰过许多弟兄姐妹抱怨说，我们真的做得很辛苦，尤其是做华人的移民事工，因为我们常常被人家利用。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呢？很简单，因为你的目的最终的是要讨神的喜悦，要荣耀神，不是要讨人的喜悦。所以有的时候或许你真的很辛苦，但是你真的还是要很努力的照顾到别人的需要。因为耶稣他不单单是安息日的主，他也不是星期天主日的主，不单单是主日的主，他更是每一天我们生活每一方面的主。当然我们帮助人要有智慧，我们不能说譬如说在路上随便给钱人让他去吸毒去买烟抽，也不能就是说一直让人家觉得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都不懂的，是很就是只会有爱心的。可是我们真的要反省，我们常常是在 在另外一边，就是觉得说我们不是做的太多，而是我们真的根本就不去做。我们有很多的借口，就告诉自己说，哦，反正人家都在利用，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做。我不觉得那个是圣经的意思。我们真的是要去思考，我们到底有真的是为人的需要做了些什么。我们是不是只想着去崇拜、读经、祷告、唱诗，甚至是进食？可是你却根本不愿意花任何时间在路边的可怜人身上。自己想吧，我真的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可能跟我一样，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说啊，法利赛人，你们整天就这样，整天就这样，可是我们自己却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安息日、主日变成了我们的主，不是耶稣变成了我们的主。耶稣来是要成全这个律法，他不是空有这些律法外表而已。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更把耶稣的心意来表明，安息日就是为了人的需要，不是反过来。我们看最后这段故事是在第三章一到六节，最后一段故事也是在安息日。当耶稣进了会堂的时候，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然后你又看到众人窥探耶稣，这些人真的是无孔不入。你知道吗？进了会堂，你通常要做什么事？就像你进了教会一样啊，你来到教会是要干嘛的？敬拜神嘛。但是这些人，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是在想，要控告耶稣，在第二节后面说，要看耶稣安息日有没有医治，如果医治的话，我就可以控告他，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耶稣真的不断，他的教训真的是一个新的教训，就像要新酒装在新皮带这种教训一样，不断的跟这些人发生很多矛盾的冲突。然后到最后你看到说第六节说，法利赛人出去，然后跟这些西律一党的人商量怎么可以除灭耶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耶稣才从第二章开始就跟这些人一直不断的对抗，一直到耶稣钉了十字架。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耶稣的权柄大过他们。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嫉妒耶稣基督的权柄，嫉妒耶稣基督有很多人跟随，可以医治赶鬼，他也嫉妒耶稣破坏他们的形象，因为耶稣常常就让他们没有话说，他们 也不喜欢耶稣破坏这些传统。可是我们在整个马可福音可以看到，耶稣不断的胜过这些法利赛人，胜过这些敌对他的人，甚至他们这些人联合在一起要抗拒耶稣的时候，最后杀害了耶稣，可是耶稣还是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你可以看见说，这些人啊，在这一段经文你可以看到，他们没有自己没有能力来医治，可是耶稣能够医治，他也愿意医治，所以他们就希望在这个安息日这个时候来找耶稣的把柄。其实在那个时代，在安息日里面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医治的哦。如果是治病的话，如果这个病是有生命的危险，他们就可以治。然后就有一个条例我看了也是很奇怪，他说如果牙痛的话就不能治，你不能用醋来漱口，因为那个就是牙痛的话呢，它不会危害到你的生命。好，所以意思就安息日的时候 Alex 就可能不能帮人家治牙了，但是他就是会危害到，他说你只要不危害到的生命你就不可以治。所以他们只是说你不可以用醋来漱口，但是你可以拿牙刷沾点醋来用。我真的不明白，但是或者是你漱了之后呢，把这醋吞进去就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有很多这些他们自己都还有讨论的空间的一些经文，一些的条例。那耶稣对他问他们的话来说就不应该很难回答了，因为耶稣问说什么，他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就算你不看其他圣经的地方，你也知道说行善可以，救命可以吗？那更何况那时候的条例说治疗有生命危险的病可以，那就是说哦，我现在治疗，如果说那些要救人的性命是可以的话， 逻辑上来说，行善也是一种救人心，也是行善的一部分啊。那你可以说行善不可以吗？不行啊。所以逻辑上来说，如果你说救人性命可以，那为什么行善不可以呢？然后耶稣就看到他们不回答，就忧愁他们心刚硬，因为这些人啊，宁愿这个病人也可以啊、那在安息日的时候没有被治好，他也不愿意说可以，然后支持耶稣来医治这个人。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呢，任何的疾病在耶稣的前面都站不住脚。耶稣不只是有能力治病，他更有爱心来治病，所以他一定会把病治好。所以这些人不怀疑耶稣可以治病，只是希望呢，耶稣可以在安息日治病，以后他们来害耶稣。所以他们对这个人其实没有很大的怜悯的心。安息日在那时候工作的话，你还是可以判死刑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没有怕他们。很简单嘛，神怎么可能惧怕邪恶呢？神怎么可能不拯救需要帮助的人呢？他就治好了这个人。我们就看见说，法利赛人跟希律党的人，代表宗教跟政治的势力的人，就互相勾结要开始害耶稣了。我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如果你是那个手枯干的人，你会觉得怎么样？在这个安息日这一天，你碰到这一个可能是你一生的机会的人，这个人可以医治你的手。圣经上没有写说这个人的手是枯干了多少，但是另外一个经文有写说这是右手的枯干。所以手如果枯干是治不好的。然后我就在想，这个耶稣他叫我站在众人的面前，众人的中间，虽然今天是安息日，可是我多么希望我这只手可以得到医治。当这耶稣跟法利赛人在辩论的时候，我的心真的跳得很厉害，因为我不知道耶稣会不会因为他们的话然后不医治我。虽然我的病还不会死，可是为什么他们那么没有同情心呢？我枯干一只手很不方便啊，我还要面对众人的眼光。然后当耶稣在怒目看这群周围这些人的时候，我知道耶稣是真的关心我的，他为了我的病真的是愿意跟这些人来对抗，他真的希望能医治我的手。当他要我伸出我的手的时候，我心里在想，怎么可能，我的手已经枯干了，可是我真的愿意相信这个愿意为我啊，能够他愿意为了我的事情那么关心那么去做的一个耶稣，所以我就把我的手伸出来，真的他就医治了这个手。我的手一伸出来就好了，圣经上说一伸出来就好了。耶稣关心我的需要多过关心安息日的条例，甚至他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可能要为我而死，因为我已经看见法利赛人跟这些希律党的人在眉来眼去，当我的手一得医治，他们就出去了，他们一定是要商量怎么杀害我的救命恩人。我们没有后续的故事，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手得医治的人他后来是不是继续跟着耶稣，也不知道说当他知道最后耶稣真的被这些人害死的时候，他心里是什么感想。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是耶稣对这个人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敌对的势力在这里就达到一个新的高点。神的心意是要来拯救人，人的需要不是说这些安息日这些的条例而已，而是说像之前摊子和他的朋友一样有信心能够得着医治。你记得那个摊子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他不单单是站起来行走了，他的罪得到了赦免。我相信这个枯干人的手一样，当他相信耶稣的时候把手伸出去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赦免。耶稣来是要拯救和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在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欢喜快乐，因为他是新郎，我们是客人，一起享受天国的宴席。我们知道耶稣会照顾到我们所有的需要，他的门徒在安息日肚子饿了， 他就为他们辩驳，有一个枯干手的人的身体的医治的需要，他就为他们医治。他照顾人的身体上的需要，他照顾人心理上的需要。我们从圣经也看出，他照顾到人灵魂上的需要。唯有到他那里，你的心才能真的有安息。他给你的安息才是真正的安息，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你愿意有平安在你的心中吗？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个爱人的主，为了人的需要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主，如果你愿意更认识他，我鼓励你就把马可福音从头到尾读一遍，耶稣的生平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就想请你思考，你是不是现代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凭着过去自己的想法，守着过去的传统，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甚至敌对耶稣，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也完全不明白人真正的需要，最后他溺死在他自己的罪里面。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有宗教仪式的外表，却没有爱神爱人的心肠的人。你以为你自己爱神，你每天做这么多的事，其实你不一定真的管神的心意，你只在乎你自己能够做到多少，你希望的换取一种的是平安的假象，你觉得你自己做了这些就可以弥补你那些其他做的不好的地方吗？这个不是你的需要，你真正的需要呢，是享受在耶稣里的大喜乐，真正的需要呢，是把耶稣真的当成安息日的主来看，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敬拜他。耶稣是我们每一天的主，他注意的是你身体和灵魂上的需要。我们真的要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把服事或者是把参加这些聚会看得比耶稣重要？我们真的要思考，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和耶稣的关系好吗？你是否把这些宗教仪式看得比人还要重要呢？你是不是会把弟兄姐妹用，你会有一个衡量他们的标准，衡量他们属不属灵，然后论断他们呢？我希望大家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不要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敌对耶稣的法利赛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聚在这里。主，你真的是安息日的主，请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单单依靠你，你才是我们敬拜，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感谢你，你是安息日的主，我感谢你，你满足了我们在物质上、身体上、灵魂上的需要。我们感谢你的爱心，你不是看这些我们所行的，不是看这些条例和仪文，而是单单你就是来医治我们的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也能够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让我们学习怎么去爱神，怎么去爱人。求神帮助，求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永远有平安喜乐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要么想找到在奉献的时间，我们是想找神丰丰富富供应我们，也晓得我们去来自神，让我们学习能够全然的摆上。奉献是个在294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会中站立，我们唱第五章。
我主恩惠，我主慈爱，一生不离，我必居住在主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为奉献祷告，感谢爱我们的父，你晓得我们一切需要，你也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一切，你就帮助我们有爱你的心，有懂得奉献的心，因为我们晓得你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丰富的供应我们，你悦纳我们这一点点的奉献，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请会众用信心领受神的祝福。愿基督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